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乌克兰与美方会谈后同意停火30天，特朗普警告普京，如果拒绝停火，将对俄罗斯采取更严厉的经济措施。普京将如何回应呢？北京的立场又是如何？两会闭幕之后，习近平正式进入了他第3个任期的下半场，不但攸关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也牵动整个中国未来的走向。他是否找到了各种问题的解方呢？时大谈今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两个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不过首先带你来关注几则重要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会晤爱尔兰总理马丁，就广泛的议题举行了会谈。尽管两位领导人承诺要扩大两国间的合作，但是双方在贸易和加沙冲突的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总统表示，两国将努力平衡贸易逆差。马丁总理淡化在加沙问题上的分歧，称两国都敦促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并且实施停火。哈马斯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美国和爱尔兰传统上会在圣帕特里克节的前后在白宫举行年度会晤，两位领导人随后前往美国国会大厦共进传统午餐。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将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会谈，包括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告诉记者，美国将与俄罗斯建立多个接触点，以评估其对和平协议的意愿。七国集团会议之前，美国和乌克兰在沙特阿拉伯会晤，美国恢复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安全援助。乌克兰宣布准备好接受美国立即临时停火30天的建议，但是这最终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同意。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说，俄罗斯等待美国就这项提议做出说明。欧洲五大防务强国周三在巴黎举行会议，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努尔表示，欧洲的国家有广泛的共识，乌克兰的首要安全保障是乌克兰军队的本身，他排除了战后乌克兰非军事化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突然身穿军服视察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地区，他命令部队迅速地从乌军手中夺回其余的地区。在普京视察俄军之前，华盛顿要求普京考虑乌克兰支持的30天停火协议。乌克兰去年8月越境占领俄罗斯境内的一块土地，这次行动是乌克兰最大的奇袭的战果之一，不仅鼓舞了公民的士气，还获得了潜在的谈判筹码。但俄军已经夺回了库尔斯克的大片领土。乌克兰的处境过去一个星期急剧恶化，主要补给线被切断。普京表示，他正在考虑在乌克兰比邻库尔斯克的苏梅地区设立一个新的缓冲区，以防范乌克兰入侵。他还说，与在库尔斯克被俘的乌军一起作战的外国公民无权享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在库尔斯克被俘的乌军应该被视为恐怖分子。中国、伊朗和俄罗斯星期二在中东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这是这3个国家参加这个演习的第5年。这次海上安全带2025联合演习在阿曼湾举行，靠近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全球1/5的原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出波斯湾。美国星期三警告，将继续对伊朗极限施压，以防止其获得核武器。德黑兰近日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新的核谈判提议，而外界对其浓缩铀储备的关切日益加剧。美国、英国和法国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朗的核扩散问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傅聪指出，中国将周五在北京召开会议，和伊朗与俄罗斯讨论如何推动协议，稳定局势。好的，回到今天时事大谈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乌克兰与美方代表在沙特举行会谈之后同意停火30天，但还需要俄罗斯的接受，双方同时执行。特朗普警告普京，如果拒绝接受停火协议，美国将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的经济措施。 普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停火协议做出回应，但却穿上了军装前往战地视察，要求俄军要夺回每一寸土地。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第三大城敖德萨发射了导弹，乌克兰也出动无人机夜袭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美俄领导人直接进行热线沟通。而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最新报道，莫斯科已经私下向华盛顿提出了达成停火的一系列要求。而中国方面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对这项停火协议有何评论时表示，中方从危机爆发的第一天起就主张对话谈判，也始终在为促谈努力，期待各方可以找到持续和持久的和平方案。那么究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如何回应这项停火协议？北京方面有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时事大谈今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刚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刚博士，陈刚博士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赖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参加节目。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来听特朗普总统他针对这项停火协议所发出的呼吁，来听他的说法。
But very importantly, and I said it, Ukraine, ceasefire. Ukraine, ceasefire. Just agreed to a little while ago. Now we have to go to Russia and hopefully President Putin will agree to that also, and we can get this show on the road. We can get this horrible war where 2,000-3,000soldiers a week, every week, 2,000-4,000 sometimes, I get the reports. And they're not American soldiers, they're Ukrainian and they're Russian. But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outside of that.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in the cities as things explode throughout the cities. And we want to get that war over with. So I think it's a very big, I think it'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st visit you saw at the Oval Office and this. So that's a total ceasefire. Ukraine has agreed to it, and hopefully Russia will agree to it. We're going to meet with them later on today and tomorrow, and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wipe out a deal. But I think the ceasefire is very important.
Is Zelensky invite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Sure, absolutely.
好的，听完了特朗普总统说话之后，想先请教赖小刚博士啊。继这个泽连斯基在白宫和特朗普总统不欢而散之后，现在乌克兰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还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在沙特达成了停火30天的协议。现在球应该是到了普京的那一边啊。那我们看到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是说，俄罗斯正在仔细的研究这份停火协议的具体内容，他也不排除美俄领导人，也就是特朗普跟普京要进行热线电话来直接沟通。赖小刚博士，您认为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如何的来接球呢？赖小刚博士，
他现在我觉得他是在等，他就像他自个儿说的一样，他在等一个细节的问题，是他现在正在等美国特使这个Steve Witkoff 到莫斯科。我应该是 Witkoff 现在已经到达莫斯科了，他在和他具体的商谈到底是每个细这个停火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这是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反应。那么俄罗斯的议会就是他杜马呢有一些个反应，那么他的实际上是坚决反对了一些个议员，几个议员就说实际上当美国在3年前支持乌克兰的时候，已经把和平的方案已经是拒绝了，那么现在这个停火方案呢，实际上呢就是对俄罗斯一种背叛，也是一种还有 sabotage， 就是一种破坏。没有这个议会的现在出来的声音都是反对的。那么说呢，这个俄罗斯的议会呢，现在已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大差不多了，它是一个完全是个橡皮图章了，反对的声音不大。那么说对于普京总统来说，他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有难以预料的后果。那么当3年前普京大举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的目标有三个，一个是占领也吞并乌克兰的4个州，另外第二个是颠覆乌克兰政府，第三个是解除乌克兰武装。那么到现在3年了，这三个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如果要是普京接受停火，就等于是认输，这会在俄罗斯国内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那么如果是普京总统拒绝的话呢，那么川普总统一定会有强烈的反应，他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连拜登总统都没有提供的武器和援助。
嗯，
那么就此呢，国务卿卢比奥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他说呢，我们希望看到莫斯科方面的答复是 yes，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往下一步走；如果是 no， 我们就按 no 的方向走。这显然是川普总统有预案了。那么说呢，从技术层面来说，这个美乌协议停火协议显示了川普总统的诚意，那就是首先停火，从简到难。用卢比奥的话来说呢，就是首先停止杀戮，要双方停止射击，要子弹不要飞。由于呢，天空和海面的视野开阔，没有障碍物，在海上和空中实现停火相对容易，但是在地面则不然。但是呢，如果是双方不脱离接触，就有可能交火。因此呢，就需要派维和部队。然而呢，俄乌战线漫长，从地图上看啊，至少有1200公里。由于还有是悬崖交错，实际长度呢要远远超过1200公里。不仅是如此，整个它这个交战区域呢是个沟壑纵横，有许多河流和树林，还要穿过城市群。英国首相曾经说要派遣5000部队，但后来就没有音信了，因为呢5000部队就如杯水车薪，更不用说普京不接受欧洲国家的维和部队。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啊，从这个普京现在的考量，还有这个停火的难度，以及接下来特朗普可能还会继续的这个行动来跟我们做分析。不过陈邦博士，我想补充一下中方的回应之后也请教您的看法啊。现在针对这30天的停火方案，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个毛宁是说，中方从危机爆发的第一天起就主张对话谈判，而且始终为促谈来努力，现在期待各方能够透过这个对话和谈判找到一个可以持续和持久的和平方案。您怎么分析北京对于现在这场停火方案的一个立场？中方接下来又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表面上看，中方他应该是支持一切的这个停火的协议和和谈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中方其实他的这个和平的提议和美方的提议是完全不同的。最大的区别点呢就在于美方的提议是特朗普提出来的，中方的提议是北京提出来的。所以北京从俄乌战争的这个目前的态势来讲呢，他希望能够在调停中起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现在的这个提议很明显他是绕过了北京，甚至某种程度像有一些观察家讲的，他是一种像尼克松这样的一种策略，就是希望甚至能够拉拢俄罗斯，能够孤立中国，所以这是中国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方呢，应该来说，他对这个和平的协议是毫不热心的，所以呢，我认为中方其实对于特朗普的这个和平提议，他既不积极参与，而且他也不是特别看好。
好的，感谢陈刚博士的分析。那么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刚才陈刚博士说，这个现在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把整个习近平和北京角色排除在外，然后甚至是绕过这个北京啊，这个直接和俄罗斯沟通来对抗衡这个北京这样一个态势？但习近平如果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现在是希望被当一个局外人吗？还是说他也有可能希望能够上这个谈判桌？您刚才提到了说，由于这个边界是悬崖交错，很难去监督停火，光靠欧洲的力量，如果美国抽身的话，那么有一种想法是解放军是不是可能派出去监督这个俄乌战争停火？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赖小刚博士。
这个要看普京怎么做，实际上这个球呢都在现在在普京里。习近平非常想参与这个俄乌停火、俄乌谈判，但是呢，他呢不敢向普京提出来，川普也不想让他介入，而习近平又不敢向普京提出来。这事情说起来，这是件很滑稽的事情，就是从物质层面来说，普京已经成为习近平的小伙伴。普京唯一比习近平强的就是在战略核武器上。而战略核武器这种武器是不能用的。 那么但是呢，在精神和心理层次上面来说呢，习近平总是要比普京低一头，而且处处被普京算计。这大概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来自苏联的缘故。就是习近平曾经对拜登说他的血液里面都是共产党的 DNA， 这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 DNA。这就是毛泽东当时就说，总是在说苏共是叫老子党。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莫斯科再穷，他也是北京的老子。由于处在老子的位置，所以呢，普京的就永远就是在端着，不会轻易向普京开口，请他参加谈判，也不会请北京，派维和部队。而习近平呢，也不敢开口。其实呢，北京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国家。如果在乌克兰维和部队的规模至少要10000人。那么现在世界上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派出这么多的人员。而且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30多年的积累，解放军已经有了丰富的维和经验了。因此呢，只要普京放下身段，向习近平请求帮忙，习近平一定会派出维和部队。
好的，陈刚博士，赖小刚博士他提出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是不是中共也有可能这个在参与这个俄乌停火中扮演一定角色，甚至解放军也有可能派去这个监督这个停火，参与这个停火，你怎么看这样的可能性？现在习近平虽然看起来是没有上谈判桌被排除局外，但他潜在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俄乌停火的背后，您怎么看美中俄这三方的博弈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我基本同意赖博士刚才的分析。如果普京提议的话，或者要求的话，习近平他一定会派这个维和的部队，到前线去维和，但是呢，目前看呢，普京这样的提议的可能性呢，非常的低，因为我们看到普京他还是希望继续打下去，尤其是在战场上取得一定主动权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更看重像乌克兰的这个资源，还有战后的重建，这些方面，并不愿意呢直接介入战争本身，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现在的策略，总的来讲，还是希望避免和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迎头碰撞。尤其是刚才赖博士讲到，其实虽然中国在经济体量上远远大于俄罗斯，但是呢，其实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俄罗斯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大哥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呢，中方呢目前来讲的话，他还在静静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看目前的这个战局。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也在学习俄罗斯和西方博弈较量的这些策略。这些呢其实都是中方现在非常缺少的。
中方正在密切观察。感谢陈刚博士和赖小刚博士两边的分析。我们也听听看我们这个网友们怎么看这次的停火协议啊。这位网友叫做 David W， 他说临时停火30天，普京应该会同意吧，俄罗斯现在都快打不动了。这位叫杰的网友他说普京一定不会同意，因为现在正是他得寸进尺的时候。看到网友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啊。再来看一位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普帝比乌克兰更想结束战争，其强硬和进一步军事打击更显其虚张声势和强弩之末，内外交困。对于美乌谈判达成停火30天协议，普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应该是会同意的。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很有意思，我们网友有认为说会同意不同意，会讨价还价再考量的，你怎么看现在普京的考量？还有刚才陈刚博士也提到一个重点，其实在战场上的形势呢，现在俄罗斯应该是处于优势的，在节节的在取得一些进展啊。如果停火30天的话，会不会让乌克兰有个机会可以 regroup 重新的准备，然后再进行一次反攻？会不会也是现在普京他迟疑的考量之一呢？战场上的形势，陈想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
好的，这个战场上的形势和实际上没有大家说的那么情况。原因是呢，这个现在的战场和我们就3年前理解的战争的作战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了。那么这就是呢战场的透明度和无人机，这两个实际上就把整个战场变了，结果造成呢 在作战的样式从以前的机械化作战、大纵深、大规模的穿插，变成了现在的堑壕战了，彼此都打不动了。所以你就看呢，现在的推进速度往往是以几百米、一两公里已经很不错了，能够推进一次五公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但如果说你要把这个事情放到了上次战争的话，比如说中东战争的话，一次要推进要几十公里才可以的。所以现在这个情势变了，如果说普京能够在很短时间内三天内能把乌东的战场改变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很难做到，这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只会把自己的消耗的更多，所以这就是战场的形势。那么说他有没有手里面的牌呢？他有，因为呢，俄罗斯现在他最好的是他的经济动员起来了，他的炮弹的生产能力要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的总和，大概大约高出去一倍或者两倍呢。可是呢，他的有问题，他的问题呢，第一个他的人力资源急剧的下降，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通货膨胀会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个很难以预料了。那么我们就想想1917年当沙俄崩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从通货膨胀开始。那会不会俄罗斯出现了1917年呢？这就是以前在三年前的时候乌克兰就说一定要把俄罗斯打到1917年去，这也是实际上是川普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出手帮助俄罗斯，因为呢川普不想看到俄罗斯再出现1917年，因为1917年会有无穷无尽的后果出来。
好的，
更重要的，美国的首号敌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回应我们的网友，也再念几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陈刚博士也回应他们一下好吗？这位叫红杏出墙的网友他说，让打了3年的俄乌停火谈判实现和平已是历史的必然，多数人还是有智慧的，能看到这种相互杀戮和毁灭对对方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仅是俄毛，乌克兰人也需要拯救和休养生息，欧洲也需要恢复和平，对整个世界都有利，所以当下如果实现和平的话就是最大的正义。还有一位狮子先生他说，普京不太可能一口拒绝，就是双方讨价还价了，乌克兰同意协议之后，美国已经恢复了援助和情报的共享，那么俄军想要反攻取得更大战果也很难了。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乌克兰统一停火30天，看来俄罗斯根本就没有要停火的意思，而且变本加厉的一点立场也不做让步，下一步就要看特朗普政府如何应对了。再念一位好了，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俄乌战争3年来打到现在这种局面是在美国的预期之内，所有的谈判与施压的双方都是往美国长期军事剧本做修正，也就是说不是矿藏这条新的俄乌38度线才是美国真正想要的，从当年施压销毁乌克兰手中的核武，到拜登的默许俄军大规模入侵，到后来这个川普来画红线，他认为说这一切早是美国安排好的，是我们网友鱼次郎的个人看法。陈刚博士综合的来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几位网友的不同看法好吗？陈刚博士，
我个人感觉这个俄罗斯啊，其实不可以用常理去判断啊，因为这个国家和很多尤其是西方国家它差别很大，战争确实对双方的损耗这个损失非常大，但是呢俄罗斯这个民族呢，你从历史上看的话它是一个战斗的民族，尤其是这个两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都是先处劣势，然后最后处在相持的阶段，经历过很艰苦的相持阶段之后呢，他还有力量呢进行这个反击，往往会出乎很多这个大国的这个意料，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目前这个状态呢，其实普京他其实他的执政地位啊，其实反而因为这次战争啊，应该来讲有所巩固，而且呢，如果他下面能够继续在战场上取得主动的话，他还会把这个战争继续下去。而且目前特朗普提出来的停火协议啊，表面上看他的这个动静很大，但好像他也在对乌克兰施加影响，但是其实呢，其实俄罗斯从这个停火方案中间能够实际得到的东西啊非常少，这也是普京现在其实他并不满意的地方，加上还有像中国、伊朗这些，还有朝鲜这些国家，其实呢，我认为他们也并不希望俄罗斯，止步于美国提出来的这个停火方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国家的这个外交的分量就大大的减轻了。
嗯，好的，感谢陈刚博士也提出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停火协议的具体内容。现在普京他看的时候，他会去衡量说哪个对他有利啊？那当中好像并没有提到所谓这个未来乌克兰加不加入北约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现在普京在考量的一个重点了。我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当然现在是各方都进入这个谈判的关键期啊，不只是泽连斯基。还有这个普京，甚至包括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各方都在思考说怎么样在未来中可能的这个谈判桌上呢增加自己手中的筹码，因为据说这美中领导人也马上要见面嘛。你怎么看各方领导人现在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到时候在谈判桌上对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呢？赖小刚博士，您的分析。
好的，这个普京手里面的筹码不多，他有但是不多。那么普京在等这个川普建议的具体情况，就说明这一点。从筹码上来说呢，泽连斯基呢没有什么筹码，他只能跟着美国。普京也不多，因为呢他接受和不或者不接受他都是输，那么只是输多和输少的问题。那么普京现在能够做的呢，就是加强战场攻势。那就我刚才说的，对，但是现在这种作战的方式的变化呢，他很难让战场短时间内让战场有巨大的改观，他反而呢增加战场的攻势呢，反而会激怒川普，出现他不想要的情况。那么他只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了，比如说与伊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核问题举行会谈，用这种方法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增加自己的砝码。但是这样做呢，有可能把整个事情复杂化，反而适得其反。那么这是普京的状况。那么对川普来说，他的筹码非常多，他能把泽连斯基赶出白宫，就说明他有多少筹码了。这个不用赶出泽连斯基被赶走之后，还要写信认错，然后呢再接受川普的要求，就说你看，这就说明了川普的实力地位他多么强。那么现在呢就是习近平了。那么就俄乌冲突来说呢，习近平呢表面上没有筹码，因为呢他是局外人，而且呢但是呢普京又依赖于自己，所以呢习近平的影响力呢其实呢仅次于普京。那么关键就是普京能不能放下身段请习近平出山，或者呢就是习近平敢不敢向普京提出了要求，直接向普京提出要求了，说我想参与这次谈判，就是一个能不能放下身段，普京能不能放下身段，习近平敢不敢向普京和川普提出我也要参加谈判。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陈刚博士，除了我们在分析这个相关各方现在谈判桌上桌之前手中的筹码之外，想请你分析一下整个围绕着这个停火谈判的外部形势。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国、俄罗斯跟伊朗周五就要举行这个核问题的谈判，然后前面我们新闻中其实也提到了中国、伊朗和俄罗斯星期二已经在中东举行了这个联合的海军演习。你怎么看在停火俄乌谈判的同时呢，外面有这样的一个中俄伊三方的这个互动，您认为这会对目前的情势投下一个什么样的变数呢？陈刚博士。
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东方国家的这个联盟之中啊，它的互动现在也是频频。它的时间点其实恰恰和特朗普提出这个乌克兰的停火协议是一致的。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俄罗斯目前来讲呢，它这个对美妥协的余地呢其实不大的，因为我们看到它后面背后还有这些东方联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这些国家呢其实也并不希望俄罗斯目前突然就这个向美国的方案妥协，所以呢他们现在在加强这样的一个互动和合作，我认为是为后面更加严峻的这个与西方世界的一个对抗啊在做准备。除了刚才您刚才讲的这个三个国家以外，其实朝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我们看到他去年
对，因为他去年直接派兵到俄罗斯啊，其实已经是把自己绑定在俄罗斯这个战车之上了。如果这个时候俄罗斯突然跟美方达成了妥协的话，那对于朝鲜来讲的话，那无疑是外交上的一个灾难。所以我认为这些国家其实目前都不支持俄罗斯在这个美国方案上妥协。
好的。那小刚博士，刚才陈刚博士还提到了，我还少了一个中俄伊，还有一个朝鲜啊。你怎么看这个中俄伊朝这个后方的这种合纵连横，还有现在中俄伊三方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又在俄乌停火谈判的时候举行这个核谈判啊，这时间上是一致的，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好了，一个是朝鲜的问题啊，朝鲜问题我跟陈博士的观点不一样，我认为朝鲜实际上是北京的一个代言人，北京对他，
而且他在俄罗斯战场上也有派兵参战嘛，
这背后是北京的意思，但这个是问题，咱们时间有限就不展开了。
好的，
就说是
中俄伊
的谈判呢，是明显是由伊朗倡议的。俄罗斯复合，然后呢，北京呢，水大六是北京土话，就是跟着走的。伊朗的倡议呢，是由于自己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失败，以色列的空袭，以及呢，川普对伊朗的压力，川普显然不会放过伊朗，而以色列呢，就等着与美国合作，对伊朗大打出手。伊朗呢，在内政和外交上，现在是处在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以后还会更加困难。因此呢，就急需要找个朋友来减轻压力，那么自然就找到了莫斯科和北京。那么呢，在伊俄中的价值观念上面，这三个国家毫无共同之处，而且还是敌人。但是呢，他们却有共同的敌人，就是美国。德黑兰呢，大概呢是先找到了北京，但是北京不想再次深度介入中东的冲突。因此呢，就建议德黑兰去找莫斯科，莫斯科呢就可以利用德黑兰来提高自己与川普在谈判中的地位。那北京在这个谈判中呢，实际上就用现在的流行话说，是处于打酱油的。但是这个打酱油的位置呢，恰恰就是北京想要的。因为呢，习近平学乖了。那么你看，回顾一下，这个北京方面的外交举措哈，他从去年七月份在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和解后，在外交上面就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原因呢，后来这个原因是之后的一系列这个事情表明啊，就是习近平就是从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和解之后的后来的一系列事情表明啊，习近平显然意识到了自己低估了。在中东在中东形势、中东问题的复杂性，自己不应当贸然介入这一地区的冲突。那么这些事件呢，就是哈尼亚被杀、以色列对真主党的重大军事胜利，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突然崩溃。那么习近平实际在中东问题上呢，是采取了一个无为政策。这样呢，他不仅无为政策，但这样他不仅避免了过去屡屡出现的外交失误，反而呢，在无意中间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上面。所以呢，我就说，看来哈，习近平是终于明白了，邓小平在当年二十四令，就是叫要求。以后中共的领导人一定要善于守拙的道理，习近平这个时候是终于明白。
善于守拙，好的，
善于守拙。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陈刚博士，最后我想这样请教你，还是从这个普京现在的考量去跟我们分析，因为现在毕竟球是到了普京这一面嘛，大家也都很关注究竟还要怎么来这个回应。那么您认为普京现在究竟是还会选择靠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这边选择结束俄乌战争，还是会继续站在这个中朝一这边这个四方联盟这边和习近平继续维持一种背靠背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陈刚博士，您的分析，普京怎么想？
我的分析是普京最后很可能会选择和这些东方国家在一起。目前来讲呢，特朗普想这个玩这个当年尼克松的这个牌，但是呢，其实呢，现在的形势跟当年是尼克松时代是不一样的。当年的形势呢，其实冷战已经进入到中期偏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时中国和苏联的这个关系已经全面的恶化。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现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所以这时候特朗普要想用这张牌去，这个分开这个两个大国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它的基础并不是非常的牢固。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中国其实它还是能够为俄罗斯提供很多支持，尤其是像物资方面的、经济方面的。甚至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啊，其实中国很多想法呢和俄罗斯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而俄罗斯和美国呢，其实普京心里非常的清楚，自从这场战争以后啊，他和很多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他的分歧非常的巨大。在这样的一个情 但要想突然因为特朗普一个人提出来的一个建议而迅速的跟美国修好关系啊，我认为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嗯，好的。那小高博士，我很快念几位网友评论，然后请你也回应一下，您是不是对这个普京的抉择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这位狮子先生他说，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看似一个陷阱，因为普京会发现，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保证或承诺的话，很难停止冲突。美国同意恢复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并用停火协议来装饰这样的举措。Cold Master 这位网友他说，特朗普总统并不想跟俄国把关系搞得太差，因为他希望俄国离中国的距离远一点，不要俄中绑在一起。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共和党都是相对亲俄的，这是跟拜登政府的最大不同。于探员这位网友他说，战争没有赢家，但是不能够养虎为患，俄罗斯不失败的话，世界将永无宁日。我们网友的不同看法，请赖小刚博士也回应一下。还有这个，你怎么看普京的抉择呢？上半场最后
这个普京这个抉择非常困难的，因为呢，他的战争已经输了，无论是他接受停火还是不接受停火，他已经输了，因为他的这个战争的三个目标没有一项能够达到的。他接受停火是输，不接受停火他会有更严重的后果。他怎么样？就是这个叫英语叫 twenty second， 或者是进退维谷，两边都是输，这个抉择很难做的。
嗯，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陈刚博士的精彩点评。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在下半场我们还要请教两位来宾哦，带您将焦点转向中国内部面临的挑战。中共的两会散场了，习近平找到出路了吗？休息一下，马上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到美国之音3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一年一度的中共两会在本周落下帷幕，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也正式进入了下半场。十四五规划能否在今年圆满收官，不仅攸关着习近平个人的政治生涯，也牵动着今后整个中国的走向。有人认为今年的两会毫无亮点或新意，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例子就是原本让各界抱以高度期望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在两会上没有通过，显示中共不但没有改革的意愿，也不想从制度上对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进行一个大的手术，从而断定今后的习近平时代只剩下垃圾时间。但也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仍然有足够的政策创造性，面对美中贸易战等接踵而来的各种挑战，接下来将会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那么究竟这两个观察两会的不同视角，哪一个更符合真实的情况呢？下半场我们继续请两位来宾从本届两会有关于外交、军事、经济、民生、对台政策等不同的面向来为大家一一的来解析。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刚博士，一位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二位。好的，有学者指出啊，这次两会是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下半场的开始，不但将决定习近平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将决定今后整个中国的走向。我想先请教陈刚博士，您怎么从本届的两会来看习近平接下来在这个外交上啊，先谈外交上他如何因应特朗普 2.0 的关税战和贸易战的出招，中方是否已经在两会上定调要用更强硬的姿态来奉陪到底呢？陈刚博士您的看法。
应该讲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的下半场的话，他的外交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再次上台以后，他推出的各种政策其实根本上他是针对中国的，尤其是中共，包括他的这个关税战，还有他现在希望能够和俄罗斯修好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的科技啊人员交往上的各种限制，其实他的根本的目的非常的明确，他的首要战略目标是中国，而并非是俄罗斯或者其他的地区，所以如何应对呢？我认为是这次两会这个代表还有领导人非常关注并且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从这次的结果来看呢，应该来说目前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我们看到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亮点被公开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目前尚未形成对于美国不断施加的新的关税一个非常有效的回应。无论是硬的方面还是软的方面，我们看到一方面它的本身的报复措施呢，应该来说是比较疲弱的，并没有打中美国的这个要害。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软的方面，在这个沟通和谈判上面呢，进展也非常的少，目前和特朗普的核心团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接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目前来讲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在对美的战略方面呢，暂时陷入入了一种僵局。
好的，感谢陈刚博士的分析。那么赖小刚博士，刚才陈刚博士研判说，这个现在两会结束之后，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算是进入了这个下半场，在外交上，他分析外交上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我想请您从这个内部上来看，这习近平他内部的这个权力究竟是不是稳固，他内部的压力大不大呢？因为我们看这两届上啊，大家最关注就是军方代表团的缩减，然后很多人认为说，现在这个两会上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权力究竟是不是稳固，也是一个大家观察的重点。你怎么从内部来看习近平进入第三任下半场所面临的压力呢？赖小刚博士。
对，第一个呢，习近平的权力是非常稳固的，大家都这么看，就看军方代表谁出来没有了出来，尤其看张又侠出来没有，他的表情什么样，来这个来分析这个习近平的权力。再看一下军委的内部的成员变化，多少个军队的代表出现在了人大上，常委那个出现在人大上，来以此来判定这个的，我不认同这种看法。我认为是对这个不太了解中共这种体制。中共这个体制实际上是非常稳定的，如果你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呢，这个稳定，这就是列宁主义的党国体制。那第列宁主义的党国体制呢，还有个附加的东西，就是技术手段。现在的技术手段非常发达了，尤其是中共方面有意识的发展这个人脸识别啊，这种 AI 技不叫 AI 技术，就是这种 IT 技术，电子技术，实际上就是用一个人说叫数字化专权，数字化的技术很容易控制人的。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中共普遍出现的贪腐。这个贪腐呢，用大陆的话来说呢，就是屁股不干净，人人屁股都有屎，被人一抓一把。你说你要是想跟习近平想要是搞点什么名堂，想有这个不臣之心的话，很容易就被习近平发现，而且习近平要收拾你的话很容易。那么这就是这个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就是一个这个他在他君主论中说，君主呢并不需要这个臣子们敬佩你，但是要臣子们害怕你。
好的，感谢赖。
畏惧你，对，他就属于这个畏惧你的。
不服他但是怕他的意思，对吧？
怕他。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陈刚博士，刚才这个赖小刚博士认为说，这个看起来这个进入第三个任期下半场，习近平他权力还是稳固的。但接下来我想请您从这个经济上来分析，现在习近平他进入第三个任期的下半场，他最头痛的经济问题，他要怎么做，找到了解决方法吗？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在两会前，他其实有会见马云等民营企业家。那么新华社也在两会的前夕发表一篇长文，称习近平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把民营企业家当成是自己人的。但最后我们看到两会上，其实这个大家期望很高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是确实没有通过的。你怎么看他现在面临的经济难题呢？ 陈刚博士。
对，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没有通，暂时没有通过，其实它就反映了其实目前的北京的决策层它对这些问题的分歧非常大。另外一方面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在经济方面也没有拿出一个特别有效的措施。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决策层就非常希望能够振兴经济，推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刺激的政策，尤其是部长们呢亲自上阵，举办各种这个新闻发布会，这个在以前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次我们又看到两会上很多经济类的部长啊，其实都自己亲自上阵，回答问题。但是我们从市场上来看呢，从经济的实际表现上来看呢，其实应该来讲并没有买账。这些刺激政策它的目前的效果其实是非常的有限，今年的情况很可能比去年还要糟糕，尤其是像青年的这个失业率，加上这个外贸的下滑，我们看到不仅是美国，其实欧洲对于中国的关税啊也是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除了刚才我讲的外交方面，包括在经济方面，中共都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
好的，我很快再追问陈刚博士一点啊，因为这次当然除了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没有通过，让大家有点失望之外呢，感觉上外界认为说这次两会在经济上没有什么亮点可谈，唯一的就是大家网友关注比较多的是两会对这个民众送出一个算是小红包吧，也不是大红包，就是养老金涨了20块钱。我看这个网友们评论还蛮多的。您认为就这个部分能究竟能解决什么中国的经济问题？您认为习近平最后两会出来是养老金涨20块，他究竟有没有找到现在解决中国经济的一个解方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养老金涨20块基本上它的效果是很低的，可能只能买一些非常简单的日用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他要想这个靠这个来解决贫困问题去刺激经济的话，可能我认为是根本不可能。这也其实刚回到了我刚才说的，其实他不是说完全没有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而是他是否在当前情况下主动去拿出这些刺激去刺激经济，是非常值得疑问的。包括刚才讲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其实现在这个如果通过的话，它其实重要的内容是要保护民营经济，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对前几年这个对资本大鳄的这样的一个管制，那么人们又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呢，其实现在决策层啊，其实它也是处在一个两难的这样的一个境地。
好的，感谢陈刚博士。那小刚博士，我们在这个搜集网友回应的时候，除了针对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还有这个养老金涨20块有一些讨论之外，有几位网友他针对这个台湾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观察两会的时候，我念两个，然后请您回应一下。这位叫做张元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破例干了3届领导不收复台湾，他敢退休吗？中国人民能饶了他吗？还有一位叫向心而行，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如果不拿下台湾，他的连任就会招人口舌，也不会有历史定位，武器航母都是摆设，这个军费年年高涨完全是浪费，不管是台湾钓鱼岛还是海参崴，他只要拿下其中一个就能够完成历史定位，就看他有没有勇气拿了。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他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失败者。所以其实我们有几位网友就是关心这次这个两会还有这个所谓的习近平第三任的下半场开始之后，他怎么处理台湾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两会这一届呢，在对台政策方面好像比较来讲似乎比往年琢磨要少，不过文攻武赫倒是没有少啊。这两会前夕解放军还是在台海周边有一些动作的，那么国防部发言人也对民进党政府发出警告说，我们早晚要来收了你们，就是这个文攻武赫了。你怎么看这一届两会在台湾问题上它究竟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习近平他进入第三任的下半场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大？
其实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吗？
这个台湾不会的，因为台湾问题呢，对于中共的领导人来说呢，就像是当年的大陆问题对于两蒋政权一样，台湾在两蒋政权是一样，是一个必须说但是做不到的事情。台湾问题呢，几年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呢，当时的习近平日子很好过，他想做一些事情，想成为唐宗宋祖毛泽东。但是呢，世事难料，大陆现在变得一团糟，习近平呢顾不上台湾了。至于说大陆的军舰在他这基隆外海进行一些演习的事情吧，这大概都是个计划内置的事情。那如就在目前的情况下面， 即使是真的大陆这个海军和台湾国军发生海上交火，那么也没有什么。这个其实呢，两岸的最后的军事冲突是在1965年11月，就是大陆所说的崇武以东海战。当时呢，解放军的海炮艇和鱼雷艇击伏击了国军的两艘护航舰，其中的击沉了中间一艘。但是从此之后，两岸就平安无事，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个现在的情况和几年前是不一样的。
嗯，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陈刚博士，我想就同一个问题请教您的看法。刚才赖小刚博士说，这个习近平现在顾不上台湾，然后这个台湾问题来讲，对他来讲这压力不大，因为他是只是必须说，但是他也自己知道做不到。但是像我们刚才前面几位网友所提的，现在习近平进入了第三个任期的下半场，他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拿出一些这个比较像样的解决方式的话，这个民众怎么看他？这个你连任干了三届，然后台湾问题你怎么做呢？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台湾问题不能够一代代的拖下去、传下去，而且台湾2023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也说，评估说啊，习近平可能会在他第三个任期内推动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这是台湾国防部的这个军力报告。加上今年又是中共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20年，这么多的因素在一起，您认为现在习近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压力究竟大不大？你怎么从今年两会来看，习近平究竟打算对台湾问题用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法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我认为习近平到第三任期的话，台湾肯定是他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第三任期他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任期，他的前任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要想这个像你刚才讲的这样，如果要证明他这个第三任期，甚至后面还有更多的任期有效的话，具有合法性的话，他一定要在有些方面呢要超过他的前任，台湾问题呢应该来讲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政治问题，之一，所以呢，我认为呢，他现在起码是要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否就像刚才赖博士讲的，是否他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呢？我也认为现在时机呢尚不够成熟，因为现在中国国内面临很多自己的问题，尤其是经济转型方面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呢，他不一定会贸然这个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我认为其实现在这个国际关系本身发展的态势啊，有的时候它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所有的牌呢也不完全在北京的手上，还有像美国、欧洲还有日本啊，这些国家呢它也会参与其中，所以呢从俄乌战争其实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视角，就是以前我们认为不大可能爆发的大规模的地区的军事冲突，现在是完全在新的形势下是完全有可能出人意料的爆发的，所以呢，台海局势呢，我认为呢，也有未来从长远来讲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在东亚地区不仅台海问题，其实像朝鲜半岛问题，还有像南海问题，未来我认为都有可能。有进一步激化的可能。
我想请赖小刚博士回应一下陈刚博士的说法好吗？尤其是现在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的下半场，他究竟是不是要开始考虑这个台湾问题？就像我刚刚提到，台湾国防部的一个军力报告也评估说，第三个任期其实台湾是很危险的。加上前面美军的几届这个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其实也都评估2027会是一个北京攻台的高危险期。虽然现在特朗普政府说，只要特朗普总统在未来这四年，习近平是不敢动台湾的。我想听听看您的评估是什么好吗，赖小刚博士？
好的，从一个方面来说呢，的的确在这2027年到2035之间是台海的高危险期。原因呢，并不是解放军的战斗力提高的如何高，而是呢，因为呢，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尤其他的海军，他的军舰的服役，军舰的舰龄是最佳时期。过了这个时候，它就要到维修的程度了，而且呢，解放军的军舰呢，就当年有人说就像下饺子一样的造的，实际上这是犯了忌讳了，因为呢，军舰不能这么造，你要拉开时间才能造，因为呢，军舰和汽车一样都是有这个使用寿命的，到了这个时候呢，它军舰就不能用了，就维修费用非常高了，尤其是现在的解放军这个中国的经济状况这么糟糕了，而且呢，它的人口又在减少。所以呢，它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呢，就是在现在延续大概10年左右，它就会 走下坡。你我们看看当年苏联是什么样就知道了。苏联的造舰高峰期是80年代，但是呢，不到了10年，苏联就垮掉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海军它的巨大的造舰速度，造舰规模，把它的财政状况给破产了。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军舰的造舰的时候呢，也是类似的情况。这是从它的2007年这是高峰期的一个程度。另一个方面呢，负面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原因呢就是台湾海峡这个天险解放军是过不去的。我在3年前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在我的一个视频里面，大家有兴趣看看，就是什么是两栖登陆作战，什么是这个 amphibious operations， 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诺曼底，什么是硫磺岛，这个概念是在什么地方的。我以前做过写过这本书，在90年代写过出版过这样的书，大家呢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好的，
这个呢解放实际上是解放军呢，他们并不了解什么是两栖作战，就是在他建立目前的以海军为首的这种1993年军事战略的时候，他们不了解什么是 sea power， 什么是海上力量，他不懂的。所以说现在的实际上他们是稀里糊涂的，解放军是稀里糊涂的，但是现在的一旦作战人员到要把它变成方案的时候，就发现这是不可行的。这就是我一直在说为什么解放军还没有堕落到俄军的程度，因为呢解放军的作战人员是非常优秀的，就是就 operation 作战部门人员非常优秀，我到现在也非常相信他们的职业精神。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我很快念一个网友的评论，请陈刚博士也回应好吗？这位叫做天地良的网友，他说习近平应对任何问题有一个万能的解药，那就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以大家也无需为习近平操心他的任何决策啊。而且对习近平来说，只要自己的权力是稳固的，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所谓的经济下行或放缓，只要不影响他的对外撒币或是对内维稳，就都是他不会关心的。我想顺着这位网友天地良讲的请教陈刚博士，其实我们今天展望这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这个下半场，他究竟要怎么开场啊？这个有人认为说，从两会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中共没有政治改革的愿望，也不想从制度上对他知道该怎么做但不做，对这个经济问题做一个大的手术。所以学者认为说，今后的习近平时代已经成为只剩垃圾时间。但也有人乐观的认为说，习近平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你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呢，陈刚博士？
首先看刚才网友的评论，其实前半段他讲的是有道理的，就是这个习近平的权力集中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从政治权力的角度，目前挑战他的对手是几乎不存在的。但是呢，经济方面的挑战不可低估，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是非常高的，中国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很多，尤其是近代史上的很多这个社会的动乱呢，其实它都来自于青年，尤其是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运动和这个示威的游行。其实我们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了有这方面的这个苗头。今年如果这个就业问题如果仍然不能够得到缓解的话，我认为社会问题会更加的一个突出。加上呢就是这个外交方面的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大。特朗普我认为确实当前对北京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的不按常理的这样的一个出牌，目前来讲，北京还没有摸到能够这个和他打交道或者对付他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策略。如果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断的持续下去的话，他也会恶化很多挑战。我倒不太认同是一个垃圾时间。垃圾时间其实是一个非常平淡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其实现在的形势应该来说是我认为是一个波涛汹涌的一个状态。任何突变都有可能发生。
好的，非常感谢陈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抱歉，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这个进行讨论到这边。下次我们再针对这个话题，请继续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不过今天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陈刚博士的精彩点评。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将讨论中俄伊北京会晤，伊核问题有无进展，以及美国的特使前往了莫斯科。俄乌协议曙光在即吗？欢迎大家事先在我们的社交媒体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